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施恩保守，让我们可以继续来遵守安息日下午的聚会。下午小弟靠着圣灵的带领，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我们是否站在神那一边？在1861年呢，美国发生南北战争。那时候有人问北军的领导者，就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林肯说：你们北军祷告祈求神站在你们这一边，那蓝军也是祷告祈求神站在他们那一边，那请问神到底会站在哪一边？那林肯就回答这一个人说：我从来不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我只祈求我们是否我只祈求神让我们站在他那一边。当我们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的看法做法不同的时候，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当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站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都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我的做法是对的，甚至我们也都期望神站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在为神做事，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但是当时的总统这个北军的领导者林肯他说他从不求神站在他们这一边，他只祈求神让他们站在神那一边。所以我们是否站在神那一边呢？我们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的意思，我们祷告不是要影响神的意思，而是借着祷告来改变自己，顺服神的旨意，站在神那一边。下午小弟就用这个题目，按照我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提出几点做我们彼此的学习。我们怎么站在神那一边？我们是否站在神那一边？那我们怎么做才能站在神那一边？第一点，行神旨意；第二点，与神同行；第三点，要亲近神。先来谈第一点，行神旨意。看约翰福音5:30，约翰福音5:30，约翰福音5:30，5:30，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主耶稣在这边说，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所做的都按照天父的旨意而行。所以他说他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这样就是站在神那一边了。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说，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主耶稣说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这里所谓的审判，主耶稣说他的审判也是公平的，这个审判就是判断、决定。所以耶稣说我的决定、我的判断是公平的，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他是按照差他来者的这个天父的意思。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站在神那一边？就是要行神的旨意，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神的意思，这样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决定才会正确。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了。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看法、做法，我们都有希望别人 人认同我的看法，我的做法，每个人都是这样嘛。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站在我这一边，也希望神站在我这一边，但是关键是我们是否站在神那一边，我们是否行神的旨意，我们是否求神的旨意。我们看马太福音26:39，马太福音26:39，26:39，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说，他所行的都是按照天父的旨意，当然主耶稣也有他自己的意思，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做法。所以在这边他向天父真神祷告，他说倘若可行，倘若可行，如果可以这样的话，请叫这杯离开我，就是不要钉十字架，就是不要受死。主耶稣的意思是这样，他有表达他的意思，他的看法，他的做法，但是他将主权交给天父真神。所以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愿天父的旨意成全。但是人在当下，我们都认为要执行我的意思，我的看法，我的做法是最正确的，所以就坚持己见，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那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那一定造成冲突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所有的人都站在他那一边，但是我们要站在神那一边哈。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体贴神的意思，我们只体贴自己的意思当中就会出现软弱的问题，当中就会无形当中甚至会给魔鬼留下地步，认为说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是出于爱心，我们是出于爱人，我们是出于爱神，难道这样不对吗？我们来看彼得的例子，看马太福音16:21，马太福音16:21，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老、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22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23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里主耶稣告诉彼得，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照理讲一般按照人情来讲，彼得讲这些话应该一般人情来讲，主耶稣会转过头来跟人家讲说：哎呀，彼得啊，你真的很爱我，很关心我呢。你看你所有的同学都没有人阻挡我说：哎呀，不要去啦，去就会受苦受害嘛，既然这样就不要去嘛。你看你这么关心我，这么爱我。主耶稣没有这样说呢，主耶稣转过身来是说什么？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难道彼得这样关心耶稣错了吗？他讲这些话错了吗？这样关心是对的，讲这些话是对的，但是他是站在人情上面，他只是站在这个关心主耶稣上面，我关心我的老师啊，我爱我的老师，为什么？因为我的老师这么爱我，这么关心我啊，这人之常情嘛，什么人都会讲这些话。但是竟然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现在是执行自己的意思呢？那天父的意思呢？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如果 爱心啊不符合真理的话，有些时候啊就会变成魔鬼利用的工具。爱心不需要执行吗？不需要爱神爱人吗？在这边彼得让我们看到，哦，爱主护主心切呢，他真的很爱主，他甚至要保护主耶稣啊，难道这样错吗？哦，如果站在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对的吗？对啊，没有错。但是站在神的立场，站在真理的角度，这是错的，因为他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哈，我们不可因为亲情、友情、爱情等等感情哈，让我们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来献上我们的祷告，还是做我们啊这个行事为人的一个思考跟做法。难道我这样爱护他，难道我这样保护他是错的吗？站在人的角度来看，人之常情，但是站在真理的角度来看，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因为爱心要符合真理，不能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六节，第六节，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七节，就是讲到爱的真谛，爱的真理，什么是爱？什么是爱？啊，爱不能做什么？爱要做什么？啊，所以爱啊，不是形容词，啊，也不是过去式、未来式，爱是现在进行式，是要做出来的。爱不是讲出来的，啊，所以第四节开始就讲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啊，消极跟积极的。爱我不可以做这个动作，爱我要做这个动作。所以到第六节说，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爱是有原则的，爱是永远与不义切割的，爱只喜欢真理，真正的爱是从真理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彼得真的有爱啊，他爱主耶稣啊，护主心切啊。既然主耶稣你知道你去会受苦会受害，你就不要去就好了嘛，我就拉住你就好了嘛，那看起来是对的啊。但是主耶稣竟然责备他，撒旦推我后面去吧。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爱心如果不符合真理，将成为魔鬼利用的工具。当然主耶稣不是说彼得你是撒旦，不是啦，主耶稣不是说彼得是撒旦，是说你这样的做法会被魔鬼利用啊，成为利用的工具，阻挡主耶稣救恩的完成。好，所以我们啊要行神的旨意，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神的意思啊，不体贴人意，只体贴神的意思。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人情啊、亲情、爱情，有些时候是一时很难以去切割的，但是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真理啊，不能因为啊这个人情、爱情、亲情的关系，哇，那我们就体贴人的意思，没有体贴神的意思。我们要站在神那一边，不是叫神来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是第一点，怎么站在神那一边，就是行神的旨意。第二点，与神同行。我们看弥迦书六章第八节，弥迦书六章第八节，旧约圣经1091页，旧约圣经1091页，弥迦书六章第八节，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神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就是与神同行，就是站在神那一边，站在神那一边才能与神同行啊。那怎么才能与神同行呢？这里就谈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才能与神同行，就是站在神那一边呢。第一个就是行公义，这个顺序要对哦。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那不是说好怜悯行公义。如果好怜悯放在第一点，第二点就没办法行公义了。所以行公义一定要放在前面，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的目的，为什么要行公义？就是为了第二点，好怜悯。公义的目的就是要好怜悯。什么叫做公义？就是对事公平正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非分明了，是非分明。这个公义是神的公义，不是人的公义，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哦，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代替神的标准，不能用人的公义来代替神的公义。这个公义是神的公义，哦，所以我们要行公义，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错先讲清楚。这我们观念都很清楚，特别是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小孩子的时候，当我们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一定会把孩子叫过来，孩子啊，你做了什么事情？有没有啊？这个事情你不知道是错的吗？啊，爸妈，我不知道错呢，这是不错的啦，这不合道理呢，这得罪神呢，神不喜悦呢，你知道错了吗？啊，我知道错了，啊，我一时哦，这个没有注意啦，体贴肉体啦，哦哦哦，然后哦，啊，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不敢了哈，我不会再做了。哦，那父母亲会说什么？好，知道错了就好，以后不要再犯。爸爸妈妈爱你，这个就是公义，就是对错跟他讲清楚，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就是第二个，好怜悯。好，爸爸妈妈爱你，好，不要再犯错了，啊，这个是公义，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好，行公义的目的就是要后面那一点，好怜悯。好啊，这个公义哈，刚刚谈到是神的公义，不是人的公义。那行公义哈，也是要节制，不能过分，不能行义过分，也不能行恶过分，啊，不要替天行道。好，我们看传道书七章十六节。传道书七章十六节。传道书七章十六节，旧约圣经八百页，七章十六节，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十七节。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愚昧人，何必不到其而死呢？十八节，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我说先讲结论，他说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这两样是什么？前面所说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当然不是说啊，可以行恶啊，不要行恶过，不是哦，是说不要行恶啦。好，如果这两样都是这样做的话，行义过分，他说什么呢？何必自取败亡？好，行恶过分呢？他说为何哈？何必不到其而死呢？哦，那个结果都是不好的。哦，当然我们要行义。哦，圣经也告诉我们要行公义啊，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不要行义过分。该说的我们说完就好了，该说的我们说完就好了，不要行义过分。哎，奇怪，哦，这个，哦，可能就是我要来处理 没有我来处理不行，行义过分，因为有些时候，是这个职责职务，那我们没有这个职责，没有这个职分，他们承担这个职分，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知道 诶，我们可以讲嘛，不是说连讲都不可以讲，可以讲，可以讲，可以提醒，可以建议，哦，所以我们该讲的讲完之后，那我们已经尽本分了，我们已经行公义了。但是如果我们再继续，那我们就越权了，超越职权了，哦，超越职权。再来，我们也僭越神的主权了，为什么？替天行道，把自己当成神了，哦，我替天行道，我代替神来处理，没有啦，人就是人，人来做人的事情，那神的事情神会处理，人做人该做的就好了，哦，那其他呢，其他就是神的事情，那其他呢，其他就是这个职务上的人的一个责任，这样就好了，哦，那每个人面对神，每个人去面对神就好了，哦，所以这边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行义过分。为什么行义过分呢？下面那句话说不要过于自逞智慧，难道只有我们的智慧而已吗？难道只有说哇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而已吗？难道只有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办法最好吗？哦，难道都没有在处理吗？只是我们不知道了，哦，只是那个过程，哦，所以这边说何必自取败亡呢？再来也不要行义过分，就是说不要作恶，不要作恶，哦，不要成为愚昧人。所以前面说，哎，不要自逞智慧，后面说不要做愚昧人。好，所以十八节说你持守这个威美，这个就是不要行义过分，哦，那个也不要松手，那个就是不要作恶。好，持守这两个人，哦，这两个把它持守好，过于不及都不对，不行义不行公义也不对，行义过分也不对，哦，所以，哦，敬畏神的人是从这两样出来，哦，所以当我们在行公义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也要谨慎，啊，不然，哦，有些时候，哦，会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就是行义过分了啦，哦，好，我们看诗篇十五篇第一节，诗篇十五篇第一节，诗篇十五篇第一节，耶和华神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第二节，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行公义的人才能站在神那一边，哦，所以这边第一节是，啊，这个问句啦，问号，啊，谁能寄居神的帐幕，谁能住在神的圣山，哦，就是跟神在一起呀，啊，好，第二节就是答案啦，啊，就是那些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啊，这样的人才能与神同行，啊，与神在一起，啊，住在神的圣山。好，第二个就是好怜悯，行公义的目的就是要好怜悯，啊，对错讲清楚之后，啊，就是要给他机会重新开始，天上的神不是这样子吗？那如果神没有让人重新开始，老实讲没有个人可以得救了，我们人都有软弱的时候，啊，神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啊，来悔改认罪重新开始。好怜悯就是对人存怜悯的心，啊啊，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三十二节，并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啊，这里说哈，我们要彼此饶恕，啊，为什么可以彼此饶恕呢？存怜悯的心，如果没有怜悯的心，就没办法彼此饶恕。前面说行公义嘛，对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那错了，我们也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啊，饶恕他，好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好，三十一节这样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心存怜悯的心呢，这里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 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当从我们中间除掉。如果这些还存在我们的心中，老实讲，我们的心没办法以恩慈相待，也没办法存怜悯的心。一切苦毒如果没有拿掉呢，这个苦毒到最后说什么呢？讲到说一切的恶毒就变成我们看原文小字的说或作阴毒，就非常可怕的。一开始是苦毒啦，怎么会这样子呢？应该不能这样子啊。所以苦毒苦毒会变成什么呢？苦毒就会恼恨，恼恨就会愤怒，愤怒呢，愤怒就会嚷闹就吵起来了啦。嚷闹就是吵起来了，就开始毁谤了啦，我批评你，你批评我啊，到最后呢就是恶毒了，就是阴毒了，就是我们想不到的这个做法也都做出来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发生了。好，所以要把它拿掉，拿掉，拿掉之后呢，积极的是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有些时候是你饶恕我，有些时候是你饶恕我，那怎么饶恕呢？用基督的饶恕。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主耶稣的饶恕，那主耶稣说就用我饶恕你们的心彼此饶恕了。好，那我们继续看犹大书二十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怜悯，那用神的怜悯来彼此怜悯。犹大书，犹大书二十节，犹大书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二十一节，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二十二节，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二十三节，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掩污。好，这里就谈到我们要存怜悯的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仰望神的怜悯，然后用神的怜悯彼此来怜悯。所以二十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本分要做什么呢？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是我们人应该做的。好，我们的本分应该做的，那我的本分应该做了之后呢，那最重要的就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前面那些我自己努力的，我们一定就做得到吗？不可能了，人带着肉体是软弱的，所以他最后面是讲仰望基督的怜悯，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助，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有办法到永生吗？没办法。好，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那我们就用耶稣基督的怜悯彼此来怜悯。所以二十三节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就是用耶稣基督的怜悯彼此怜悯。这里谈到三种人，二十二节是第一种人，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怎么怜悯他？用耶稣基督的怜悯来怜悯他嘛，彼此怜悯。第二种人，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第一种人是他存疑心，他还没有去犯错，他还没有去犯罪。好，那我们就要存怜悯的心来怜悯他，去教导他啦，去帮助他啦，把那个心里的疑惑疑心解除掉了，为他解惑。那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什么叫火中？已经犯错了啦，已经犯罪了，已经在火中了，那我们要把它抢救出来。好，第三种人，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都一直讲怜悯，惧怕的心就是说哎呀怎么都讲不听呢，当然我们讲不听不是说一开始就放弃他嘛，还是没有放弃他， 存惧怕的心怜悯他，我们要把他拉回来，我们要把他劝勉回来，但是我们要惧怕，存怜悯，存怜悯的心。为什么？因为怕我们被他拉去啊，本来要把他拉回来，到最后反而被他拉去，本来要影响他，到最后反而受他影响。有些人是这样的，要去规劝人家，到最后没有没把他劝回来，反而受他影响，又跟他站在一起，本来是要把他拉回来的，所以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好，最后一句话说，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好，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则，人要怜悯，罪要厌恶，就是人跟行为分开，人要怜悯，罪要厌恶，不对就是不对，不对就是不对，所以人要怜悯，这个罪，这个是不对的，这个被情欲沾染的衣服，在圣经，这个衣服就是代表行为，这个不对的行为，不对就是不对，不对就是不对，所以人要怜悯，但是不能颠倒哦，颠倒是什么？厌恶人，怜悯罪，那就完蛋了嘞。圣经不是这样说，是怜悯人，厌恶罪，不是厌恶人，怜悯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仰望神的怜悯，然后我们用耶稣基督的怜悯彼此来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再来呢，存谦卑的心。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三十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叫我们来学习他的样式，负他的轭。耶稣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们要站在神那一边，我们要学像基督一样，心里柔和谦卑的，有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心，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得到安息，不然我们会愤愤不平，会愤愤不平。好，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五十七章十五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里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好，这里说谦卑的人神要与他同在，同居啊，所以这边说心里痛悔谦卑的人，神要与他同居，这样的人就是跟神站在一起。说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好像这个活过来一样，充满生命的活力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所以我们要与神同行，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样的顺序不能乱掉啊！一定要先行公义，好怜悯，不是好怜悯才要来行公义，那是不可能的。对错都没有跟他讲的啊，没关系，没关系，我爱你啊。后面你才事后你再跟他讲说，你哪里错了？他会让你说你错乱呢，你是错乱，不是我错了呢。我错了，当时你有没有跟我讲呢？你还跟我讲说好棒呢，你很认真，很努力呢，你很棒呢。现在回头再跟我讲说，你不对呢，你错了。他会觉得是我们错乱，他听不进去的，所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就是站在神那一边了。第三点，怎么站在神那一边呢？要亲近神。看雅各书四章第八节， 雅各书四章第八节，雅各书四章第八节，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啊，这里告诉我们怎么与神啊，怎么站在神那一边，就是要亲近神。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自然而然，神就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神那一边。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怎么站在神那一边，怎么才能亲近神啊？怎么才能让神来亲近我们？第一个要圣洁，第二个要悔改，第三个要谦卑。所以他下面就讲说，有罪的人啊，你们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你们要清洁你们的心。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要站在圣洁的神那一边。我们有没有圣洁？我们的手有没有圣洁？我们的心有没有圣洁？好，这里说有罪的人啊，这个有罪的人他是什么罪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上下文前后文，同样第四章的第一节说什么呢？第一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第二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好，这里说有罪的人啊，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讲的，哇，在他们中间有征战斗殴了。这个雅各长老怎么用这个字眼呢？征战斗殴是这个战场上的这个名词呢，用词呢。我们知道战场上那个征战斗是什么目的？到最后什么目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战场上就是这样啊，就是要把对方打倒啊，征战斗殴啊，就是说，谁妨碍到我的利益，我的看法，我就武装起来，我就跟他拼了。战场上不是这样吗？征战斗殴。好，那雅各长老说，你们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而来的吗？是私欲啦，原来是我们的私欲，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自己的想法产生出来的。有谁妨碍我，有谁跟我的看法不一样，那我自然就武装起来了，我就跟他征战斗殴了。好，第二节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甚至你们杀害嫉妒又征战斗斗殴征战也不能得着。你看这个征战斗殴到最后是什么？杀害嫉妒也是不能得着。所以这里说有罪的人啊，应该是指着前面这一些所以要他们洁净手，洁净心啊，就是要心清手洁了，要心清手洁，要圣洁，才能站在圣洁的神那一边。第二个呢，他说心怀恶意的人啊，心怀恶意的人是指的什么呢？我们继续看四章的第四节。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就是与世俗为友，心怀恶意也要靠神，也想从神那里得到这个赏赐福气，那也要从世俗这边与世俗做朋友也从世俗这当边得到好处了，心怀恶意啊，两边跑啊，一下子跑那边，一下子跑那边啊，脚踏两条船啊，这个就是心怀恶意。说这边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就是属灵的淫乱就是在信仰上不忠诚不忠心信仰上的淫乱所以要叫他们悔改我们看第九节，要圣洁就是要反省嘛要调整，要悔改。所以第九节说，你们要愁苦，要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 就是第二个哈，要悔改，为自己的前面所说的这些征战斗殴这些嫉妒杀害来悔改，为自己的这个过失了哈错误愁苦悲哀哭泣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知道自己错了一个人知道他自己错了，一定会有这种外在的行为动作表现出来，这不是矫揉做作，很自然很自然，我错了，成于内行于外，真正这个知道错的人悔改的人，他就是有这种动作，成于内行于外，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他内心的那种状况。好，再来第三点，就是要谦卑。好，第十节，勿要在主前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他们升高。好，就是不骄傲，如果骄傲就没办法自卑，就没办法谦卑了。而且这边特别提醒说，在主的面前自卑，不是只在人的面前哦，是在主的面前自卑。我们看第六节，四章第六节，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如果骄傲就没办法谦卑了，那谦卑就不会骄傲了。但是重点是要在主的面前自卑，那主就必叫我们升高。所以要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就是站在神那一边了。那怎么亲近神呢？就是要圣洁，就是要悔改，就是要谦卑。好，最后我做结论哈，看诗篇四十篇，诗篇四十篇第八节，诗篇四十篇第八节，诗篇四十篇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们是否站在神那一边？就要像第八节所说的，做事的人大卫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不是说我很勉强，我心不甘情不愿的，要照神的旨意，没有，他说我很乐意照神的旨意行。那 他怎么很乐意照神的旨意行呢？他说，神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已经在我心里了，心里所充满的外在就会行出来。好，我们的信仰是生命之力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规条主义的信仰，规定这个把你规定那个，不是圣经规定我怎么样，不是教会规定我怎么样，也不是长子传道规定我怎么样，不是，是我约束自己，我知道真理，我知道神的律法，所以我乐意照神的旨意行。为什么？因为神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样我们就站在神那一边了，行神的旨意，与神同行，亲近神。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一起默祷。阿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我们信徒会议的主席哈，我们来开临时的信徒会议。我们会议完之后再来唱诗祷告。
那也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今天下午来举开这一个临时的信徒会议。 我们在举开会议之前，请大家低头一同默祷。阿们。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这个临时的信徒会议哈。那我想我们这一个临时的信徒会议很单纯哦，那就是我们要选举我们的信徒代表去参加区的信徒会议，哦，就一个很单纯的议题。但是因为我们要在10月16号，哦，10月16号报到区办事处，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10月10号，哦，所以才来举开这一个会议。那根据这一个会议，本身总会的规章细则的31条，教区办事细则18条的说明里面，我很简单的来说一下的，就是说它是区的各个教会，如果人数在200人以下，就选出3个代表。就选出3个代表，那每增加100人，增加1个。那我们我们台北教会目前1400人左右，所以我们可以选出14个人。那这一个14个人就成为我们台北教会到北区参加区代表会议。那这14个人职务会在9月的职务会的时候就选出来了，因为根据我们的规章办法，这14个人是由职务会推荐选举的。我们第二章好吗？就这14个人，那所以职务会就选出了这14个人。好，那这14个人之外还有第二个代表，第二个代表就是我们要选出4个人。所谓的4个人，本身这一个就是区要选为总会的代表。我们现在这14个人是北区的代表，那区还要选到总会做代表。那全台湾，我们全台湾总共会选出113人，那北区的人数它是照人数来选出这个代表，所以北区的人数有16300多人，所以北区有33个名额，北区有33个名额。好，那这33个名额里面，我们台北教会可以推荐成为候选人的是4个人，就是450个人以下的教会一个，那每增加300人就增加一个。那我们台北教会，我刚讲过，我们1400多人，所以我们是要选出4个人，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就是要选出这4个人。那职务会总共选了9个人给大家来签选这4个人。我们就是选了这9个人，推荐这9个人，第一个就周瑞仁执事，那第二个刘正国执事，第三个蔡成佑执事，第四个黄信美执事，第五个钟国轩执事，那第六个黄光阳执事，第七个侯喜恩执事，第八个黄慧珍执事，第九个詹怡静执事。啊，因为我们要从这9个人选出4个人送到北区的代表会，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来选出这4个人。那等一下我们会有这一张选票。会有这一张选票，有9个名额，9个人名，所以等一下大家拿到这一张选票的时候，可以勾1到4名，因为我们最多只能选4个人，所以你 勾超过五个人以上，那一张就不计票，就是汇票了。那你都没有勾，也成为了汇票。哦，所以，但是你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可以。哦，你不一定要全部勾到满。哦，所以一二三四都可以，但是不要超过四个人跟零。哦，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发给各位的。所以我想在我们要确认人数，哦，那我们请在五楼跟一楼，哦，因为我们五楼跟一楼的没办法投票，哦，那因为它没有双面的荧幕，哦，所以请五楼跟一楼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投票的话可以到二楼或上到六楼七楼这里来，哦，那我们现在要来清点人数，好，我们现在要来清点人数。好，那我们所谓的台北教会的信徒，就是年满十八岁在台北教会。哦，所以我想我们就举手，好吗？我们用举手来先清点人数。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清点的，请大家有投票权的，请举手。